那第三方面，我们要继续介绍另外一个经历，叫 mystical vital sleep， 就是密切的睡在主的里面。那这个经历是 Bernard 他自己所经历到的，啊，就是在一种特别圣灵的大能的浇灌里面，他有这种 aesthetic dying 的经历，好像魂游向外，你要整个人就好像躺在那边，但是呢他整个灵呢好像被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好像一种三重天的经历，他的肉体的感官好像没有感觉到或者听到周围的声音，但他却灵里面呢却很亲密的与主团契。那现在在一些特别的聚会里面，也有些弟兄姊妹有这种的经历，好像被圣灵击倒了，然后就躺在那边，好，啊，那这种的情况而在那个时代也有，但是很可惜现在有些弟兄姊妹经历这种事情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才要他躺在那边，啊，那么对本章来说呢，他提到三方面，这种的 mystical sleep 其实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整个人躺在那边其实是表达是睡在主的怀中，睡在主的爱里面，被主的爱来回咬拥抱，所以只是一个更深在灵里面超越这个环境，好像在 你在灵里面更深的被主的爱所得着。第二，当你有这种 aesthetic dying 的经历，当你躺在神的爱里面，你的灵觉会被更眺望起来，你的属灵的眼睛，你属灵的耳朵，透过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会更敏锐。然后第三，在这样一个 mystical sleep 里面，神把一些的意象或者异梦的经历浇灌在当中，有些人可能经历耶稣牵着他的手游天堂，或者听到一些隐秘的言语，就好像保罗三重天的经历等等。所以躺在那边不是只是一个好像肉体的经历，其实更重要的意义是完全安息在主的爱里面，这个爱的晋升的一个经历。所以绝对不是像今天很多人啊，就是聚会完了就要请讲员给他按手祷告，然后就倒在那边，啊，好像要追求那个倒的经历。他是否真的爱神呢？啊，还是只是觉得看到别人倒，他也想去倒一倒，觉得倒了就比较熟灵，就好像有些人他们追求方言，觉得会讲方言就是比别人熟灵。对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爱的经历。是 sleeping in Jesus love， 睡在他的爱的怀抱里面的一种经历。我们来参考一段经文，在旧约雅各书第七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好，我们来读。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石本巴特拉 并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神透过这种 sleep 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的灵里的看见，就好像雅各书在这里的一些的描写啊，一些的意象性的一些经历跟看见。好，这是第三点，关于 mystical bridal sleep， 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第一个是说睡在主怀，然后第二个是灵觉非常敏锐，然后第三是看见异象，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 bridal sleep 主要是解三方面的意义啊。对 Bernard 他的解说，当你有这样的经历，你的灵觉被更苏醒、更焕发 vivified， 所以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你应该会更爱耶稣，读经更有追求跟看见，灵觉被开启。假如祷了之后，祷前跟祷后都一样，没什么改变，你就不要祷了，没有什么意思。很多些叫必祷派聚会，一定要祷一祷，他才满足。祷完之后还是老样子啊，不是这样追求那个外表的东西啊。
是，我一个问题。这个
ecstatic
dying 是一定要说沉睡吗？那
对他的经历跟定义是 no sensation of the living and external world， 就是说有这样经历的人呢，你在他旁边甚至摇他或者跟他讲话，他没有自觉的，他的魂好像魂游向外。所以他倒在地上，或者说有这样的 sleep， 他听不到旁边的声音啊，他真的好像跟耶稣去游天堂了，进了三重天一样。
嗯。可是院长，我读那个灵火燃烧那本书，安牧师说他十几二十几年，他都礼貌性的倒下那一按，可到哪一年了，突然间他发觉，哎，是真的是有一股。
对，所以有真有假的，你用这个名词很好，叫 Curtis Fall 啊，就是不好意思啊，牧师摇了老半天，你不倒不行，对不对？所以说给他一个礼貌性的倒下去，这种没有意义的啊，我们太客气了啊，没有那种真的那种教官跟能力，你就不要故意倒啊，不要故意倒。
院长，他这里的这个魂游向外，是他在个人灵修的时候的，还是像我们现在聚会那种
倒？啊，对，在灵修当中的，不是在聚会。像我们这种啊，在聚会里面，好像别人安守一下祷啊，这当然方式有各种不同啊。对他来说，不是在这种聚会啊，找一个好像有恩赐的人给他安守一下，不是啊。所以这种的经历，我相信保罗的经历，他在哥林多后书描写，他绝对这种三层天的经历，绝对也不是有彼得给他安守啊，或者有别人给他安守有这种经历。他一定是在那边安静祷告仰望神的时候，他就魂游向外。你发现彼得啊，他看到这个异象，这个布降下来，他也是在晨昏祷告的时候啊，在祷告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啊。说不要太迷信一些权威，一定要找一些人给你按手啊，可能也会有，但是神的工作是多次多方的。好，那我们再看第四点，他提到整个的灵修的追求，灵修神学的中心是爱神 ，loving God。爱神是我们整个追求的基础。然后他就提到，我们所以要爱神，要追求神，他说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 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我们来参考一段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特别我们注意第一句，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要爱他，要追求他。而我们能够不断的爱神，追求神，是因为我们明白了，经历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爱神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在这个基础上面不断的去爱神，追求神。而这个基础就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明白基督的爱。假如今天不明白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你很难爱神。那究竟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是代表什么？他特别强调，第一，这个长是指到时间方面的，表示他永远的爱我们。他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已经爱我们，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永远流长的，是一个不变的爱，永远的爱。所以解释第一方面，你要认识神的爱，基督的爱是个永远的爱，不变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真的是有一个的安息跟信心，因着他永远的爱，我永远不会被撇弃，我永远安稳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的得救是有确据的。就像我这次在院训里面所写的这篇文章，这个荣耀的救恩就是得永生，永远不会失落。第二，这个阔是指到他爱的量跟丰富，他丰富的恩典，是一个丰富的爱，丰富的爱。所以在这样一个丰富的爱里面，神不但给我们赦罪之恩、永生之恩，而且各方面我们的灵命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他真的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会牧养我们，会带领我们，明白他丰富的爱。他的爱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得永生啊，我灵魂得救了，但是在地上的生活神都不管，不是的，连天上的麻雀神都养活他，何况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的爱是丰富的爱。第三，高是指到他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认识他能力的爱。我们来参考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跟二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个 高的爱是指到能力的一个爱。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爱某一个人，但是呢有心无什么力，我们能力做不到，很想帮他的忙，很想表达我们的爱心，但是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做不到。但是感谢神，神不但有爱，他的爱也是个能力的爱，他爱就能够做到，就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表达他的爱，是个能力的爱。第四，这个身，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身斋是什么身斋呢？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所以第四方面，这个长阔高深，这个身是指到他智慧知识的爱。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有爱心，却没有什么，没有知识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哇，我有一次发高烧，我父亲很紧张，结果呢发高烧他居然用个热水袋来敷我的额头，他真的很爱我，但是差点让我真的是完蛋了啊。有爱心需要有智慧啊，需要有知识啊啊。所以神不但爱我们啊，他也有智慧跟知识的爱。所以这四方面是神的爱的一个彰显，其实也成为我们爱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对我们配偶，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对周围的人，我们也能够彰显出这四方面的爱。第一是一个不变的爱，不要你太太骂你你就不爱他了，你就生气了哈，你的孩子跟你造反你就不爱他了。 No， 我们的爱是不变的爱，永远的爱，能够饶恕对方七十个七次，永远饶恕，永远的接纳，永远的爱。第二，我们的爱是应该什么？是很丰富的，多方面的啊。丈夫可以爱妻子爱到个地步，可以帮他煮饭清洁，帮他去 shopping， 可以带他去度假，送他 一束玫瑰花，可以多方面的。我们的爱的表达不应该只是一部分的啊，是丰富的爱，也是能力的爱，能够做得出来的，不是只有嘴巴讲我爱你的， You do something。 但很可惜，我们弟兄现在连嘴巴的爱都不会啊。我们中国的弟兄们要操练，我们最少嘴巴要爱，嘴巴要甜一点啊，啊，每天能够跟我们的姐妹说我爱你啊，然后不单是嘴巴哦，也要什么，有能力有行动的啊。然后第四，也要有智慧跟知识，了解他的需要，知道他的需要啊，能够很有智慧去表达你的爱啊。所以我们的神他的爱是长阔高深啊，也愿意我们学习神的爱，也是有这四方面的彰显。有本来继续讲到这个神就是爱这个属性，那他说神的属性有很多方面，对不对？我们来想想神有些什么属性。他的公义，还有呢圣洁，还有他的全能，他的全知，他的无所不在，对不对？很多不同的道德的属性啊，或者说能力的属性，知识的属性。但是他说感谢神，神最荣耀最重要最高的属性，他说是爱。神有很多的属性，宝贵的属性，但是他认为在这一切的属性当中，神的爱的属性是最高的。所以 神说神就是爱，但是神没有说神是圣，这个神就是公义，神就是能力，神就是知识。对，神有公义，神有能力，神有圣洁，但是圣经里面描写神是爱，而且假如爱不是神最高的属性，那就麻烦了。假如神的公义是最高的属性，就没有救恩了，就按着神的公义去审判罪人就好了，不要那么麻烦了，还要道成肉身。但感谢神，幸好神的公义、圣洁、知识、能力不是最高的属性。假如解释是最高的属性，神就一拳把你打死就好了，省得麻烦。真是神最高的属性是爱，所以对伯纳来说，神有很多的属性，但是都是用爱来连结，而且爱是中心，而且是最高。假如这个图是立体的话，它是在高峰的。爱是沦落全德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很多的属性和性格啊，我们会有公义，我们有真理，但很多时候我们在公义真理里面呢，就是看别人看不顺眼，看别人就是错得很离谱，没有爱的属性去联络，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在爱里面去改正他，在爱里面去挽回他，在爱里面去帮助他。所以爱是一个最重要最高联络全德的属性。然后本来也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一个神学上很多人问的问题，神为什么要创造，为什么会有创世纪第一章，神为什么要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然后搞了一大堆很麻烦，人要堕落，人要悖逆，然后神要道成肉身，要来拯救，来挽回，来恢复。何必当初，神当初为什么要创造，有没有想过这个神学的问题？为他而制造，神为什么要创造？因为神就是爱，神在他的爱里面要创造人，好让人能够在爱里面去享受神的爱，去分享神的爱，与人有爱的团契。所以是神的爱的动机，爱的需要。爱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要分享，好像你很爱对方，你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你一定会第一个反应，哎，老婆给你吃一点，感谢神，这是爱，这是分享，而不是吃到很好吃拼命自己吃，那个老婆看了就心痛。爱的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分享。神他是全爱的神，所以他愿意在爱里面创造一个有他形象样式的人，有位格的人，可以与他可以团契交通，享受他的爱，甚至享受整个的创造，交给亚当跟夏娃来享受。而本纳他也受到奥古斯丁关于神爱的拣选的影响，所以他也是非常强调，今天我们所以能够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先拣选我们，神把他的爱先放在我们的里面，透过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爱神，才能够回应神，才能够接受神，才能够得救。 所以他提到一个观念叫做 prior love， 先爱，要得着神的先爱，神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感动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回应神的爱，接受神的爱。而这样一个毫无条件的先爱，你认识到这样的毫无条件的先爱，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些什么的表现美德爱神，然后神才来挑选我们，不是，乃是不因着我们有任何的美德或者任何的爱神，神就先爱了我们，这种毫无条件的先爱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心被恩感，从心底里面去爱神。因为神对你的爱完全不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或者你是什么而换取回来，没有办法换取，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死在过患罪恶里面，但是神却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都先爱了我们。假如我们明白这种先爱，本来说我们才会真的是完全被神的爱所夺取，心被恩感。好，那我们最后翻到我们的讲义最后面来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需要留一点时间来做一些的 review。 我们来看他提到爱跟知识的平衡，哇，这个非常宝贵。我们从一开始都讲到 loving God and knowing God 这两个的平衡，然后他非常强调，对，一方面我们要在真理跟知识里面的爱神，但是他说不能够单单高举知识跟真理。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在以赛亚书14章讲到撒旦为什么堕落。以赛亚书14章十二节，我们来一同来读十二节到十三节。好，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景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景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好，我们注意这个明亮之星是谁，就是这位堕落的天使。这个明亮之星在原文是 Lucifer， 所以我们今天说撒旦是 Lucifer 是从这个字来的 Lucifer， 明亮之星。那么这个 Lucifer， 我们注意 LU 这个拉丁文的字根，我们今天买这个 video camcorder， 我们都会问它的 loop 有多大，是代表什么？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字根是光 light， 它的感光度有多高？啊，它的 loop 越高的话，在很暗的房间都可以拍照，都可以拍 video。所以这个字是 light 的意思，要 sphere 是 bearer。我们中文圣经翻作明亮之星，其实在原来的文字是 light bearer， 它是充满的光的。这位天使长是非常某方面是荣美的，因为充满光。然后本来就说为什么天使长会堕落，因为很可惜的，他只是个 light bearer，他不是个 fire bearer。 他说假如他也是有火有热，这个 ignifer， ignis 是 fire 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叫做 ignition 就打火嘛，开这个打火 ignition。假如 Lucifer， 假如这位天使，他不单单只有光有知识，他也是一个 fire bearer， 有火有热有爱火，他就不会堕落了。所以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单单只吃了知识的树的果子就怎么样堕落了？那个模式是一样的，只有知识却没有爱，没有生命，没有先吃生命树，那个次序弄错了。神的原来的美意是让他谦卑顺服之后要先给他生命树。所以本来说我们对神的追求一定要平衡三轨，就好像火车轨，这个火车在上面往前走，要走得好走得稳，一定要在两条轨上面，一个是知识有光，一个是有爱有火有热，心里常常火热。所以千万不要像一些新派神学院或者有些神学院，他们说哇第一年这个神学生进去哇就是充满火热啊，一团火，那到第二年呢就冷了，这个火就减少了，到了毕业的时候不但是冷，冷到变成冰了，进来是火出去是冰，所以他是个神学是一个冰库，制造冰的没有用，要毕业了更是火热爱神，那这个神学才有用啊，充满火充满热，别人一跟你接触就感觉到那个热跟火啊，被你的火热传染了啊，也跟你热起来。所以我们毕业应该不是冰，是碳，火碳，这个火碳一接触到别的碳它就烧起来了，那这样才有用。你不要毕业了是一个冷冰冰的碳，那就麻烦了，别人本来还有点火热，一跟你接触一讲神学它就冷起来了，完蛋了啊！所以让我们不单单是 Lucifer 也是 Ignifer 啊，能够有火热，能够 shineAnd burn， 要 burn， 有 burning power 才有用。然后本纳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撒拉佛的故事，那个描写讲到有两个翅膀在飞，对不对？他就用这两个翅膀来描写，一个是爱的翅膀，一个是知识的翅膀。你要有两个翅膀飞才能够什么飞得稳，你不能只有一个翅膀会撞的，要两个翅膀，缺一个都不行，需要有爱的翅膀也需要有知识的翅膀。特别假如是单单追求知识更危险，因为知识会让什么至高，就像 Lucifer 一样会堕落。假如你要单单只追求一样，宁愿你追求爱。一个传道人他不太会讲道，不太有知识，但他有爱心，他也可以把这个教会牧的不会分裂，因为他常常去探访，很有爱心，弟兄姊妹也会容忍他。但假如那个牧师很有恩赐，很有知识，很能力，却没有爱的话，就会一定分裂，因为觉得就受不了，受不了，哇，整天光照他们的罪，要教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有知识，很有蓝图，但是没有爱，这些羊群跑掉了，受不了。这种是知识的逼迫，懂得越多压迫感很大，哇，牧师很有蓝图，很有知识，很会解经，但是假如没有爱，真的像明的罗想的吧，一点用都没有。所以需要两方面，有爱有知识啊，但最难得到的其实是爱，知识是可以读出来的，爱呢是需要生命的力量跟破碎 真的是要透过各样的经历，甚至苦难的学校，慢慢把这个爱磨出来。所以其实爱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同学中间彼此的相处互动，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学分。你看到一个同学的软弱，假如你的反应是很有知识的去分析他、批评他、论断他，那表示你 fail 啊，你不及格。但假如你傻傻的没有什么知识，就是怀抱他，跟他一起流泪祷告，感谢主，你拿到100分了，你爱的学分毕业了。所以神透过各样的环境，你在家里的环境、学校的环境、教会的环境，就是让我们上这个 School of Love 爱的学校。这个是随时随地的，你一句话一个回应，就是表示你有没有考过了。当别人骂你，你一个回应骂回去，表示你又没有考及格。假如你那个忍耐，心里默默为他祷告，感谢主你考过了。所以本来非常注重这个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好，我们必须要停在这边了因为否则我们都没有时间讲我们的考试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下我们重点的考试好，我们特别注意我们第一个礼拜讲的要说明内在生活的圣经的根据祝福跟圣经的圣徒的经历，还有进入内在生活的方法跟心法。所以基本上这是我们第一个礼拜所学的圣经的根据、内在生活的祝福、圣经圣徒的经历，还有进入内在生活的方法与心法。第二，要说明可土良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贡献，还有他讲论圣灵恩赐的见证跟说明。第三，他祷告的教导，还记得那个祷告的教导吗？
第二个是什么？
圣灵恩赐的见证跟说明。他讲到他们教会一些圣灵恩赐的彰显等等这些事情。第三，说明俄利根他的灵异解经的希腊哲学的基础，他的灵异解经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呢？第二，道与得救成长的四个层次，道与得救成长的四个层次，还记得讲到这个道成生命、道的怀胎、道的荣耀的内住彰显四个层面的三，箴言、传道书、雅各书、灵命的三步骤，这三卷书如何表示三个灵层的步骤。四，灵气密气的灵觉 Mystical senses， 解释这个灵觉它的圣经根据，那这个灵觉包括哪几方面。 Number four， 说明沙漠教父这些隐士他们的发展的背景，怎么好端端的这些人跑到沙漠去，这样一个运动是怎么产生的，背景是什么。第二，沙漠旷野经历的圣经根据。那顺便修正一下，我们在讲到沙漠教父的时候第一点，这些旷野经历是因着俄利根的影响不是 origin， 是 Oregon 那个字是 Oregon 的影响跟教导。第三，沙漠教父他们灵修的一些特点灵修教导的特点。 第五比较简单了，也有米 Jerome 他的贡献，他的灵修教导的两大特点。第三，他的思经学的立场。第六，第一，他的贡献，也有米的贡献。第二，他的灵修教导的两个大重点。第三，他的思经学的立场或者强调的重点。然后第六，说明奥古斯丁神学上的贡献，他一些重要的著作，还有他影响了一些什么重要的神学家。第二，登山八府之中的灵命七层观，他只讲到七府，这七府代表什么。那有同学做这方面的 research， 那他考这题就很容易了。第三，灵命成长的教导，他关于灵命成长的教导啊，还记得那个 attachment 跟 detachment 啊，爱神等等这些教导啊。第七，圣本笃 Saint Benedict 论到谦卑的天梯的十二个阶级，十二级的内容。对对，就那些。然后第二，修道院学习生活作息的三大部分啊，这个很简单的哈，三大部分。对，然后圣本笃对于修道院运动的一些贡献。第八 ，Basil the Great。他对成圣的定义是什么？成圣的定义。第二，讲到圣灵施恩的双轨，这个双轨是什么？圣灵透过哪两样东西会向我们施恩？第三，苦修生活的重点跟方法。第四，操练敬虔的秘诀，操练敬虔的秘诀。第九，他的学生 Evagrius Pontus， 记得 Pontus 吗？他是 Basil the Great 的学生，他提到信徒灵命追求的四大拦阻，还记得吗？人事思想等等哈。然后第二，胜过罪恶的方法啊，他提到好几样怎么胜过罪恶啊，包括远离世界啊啊，然后用公义来面对。然后第十题啊，就是今天所讲的，就是 Bernard他的灵性的教导。啊，对爱神的教导，对这个密契的躺睡的教导。那我们会有一些的优惠啊，所以虽然题目那么多，十题呢不要担心啊，好好预备六题。我上面写是六题，我记得是啊，六题。第八是 Basil the Great 论成圣的定义，圣灵施恩的双轨，苦修生活的重点跟方法，操练敬虔的秘诀啊。那十总共有十条题目，你选六题啊，自己选。所以到时候 我列了十题，你就选六题作答就好，千万不要十题都写啊，十题写我就很难帮你选了哈。那考三个小时，九点到十二点，不可以看任何的书本跟讲义，只能够看圣经啊 ，Only the Bible。那也鼓励你们可以有学习小组，大家一起讨论啊，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 interaction 啊。当然你觉得你自己都可以预备好呢，那就不必了。但你觉得可以一起讨论啊，嗯， 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考试？那么你们的 term paper 已经有同学交上来了，那么我们考完试之后啊，两个礼拜就要交上来了，就是开学之前，因为过去发现一个月时间就进到新的学期了，那新学期大家又忙了，也没有办法交上来，所以在开学之前哈、啊，考完试之后两个礼拜交上来啊，你们的 term paper， 然后阅读的两本书啊，能够在考试的时候在你的考卷上面注明你已经阅读完了哪两本书啊，假如不能交的话，那个阅读的不能完成的话，也是同样是考试之后两个礼拜就是最后限期啊，最后需要阅读完这两本指定的参考书。好，有没有问题关于所有的课程的要求？最重要，我们学了这些，我们需要去操练祷告所学的啊，在你灵修的时间或许就把这些讲义翻一翻，然后抓住一两个重点去操练。那另外灵修神学三，我原来计划是希望在春季开，但是我现在在排课的时候呢，发现可能排不下去，所以假如你需要毕业必修两门灵修神学呢，我就鼓励同学修灵修神学二，不要等到灵修神学三，灵修神学三可能要到明年fourth semester 才会开啊，所以鼓励啊，我们尽量修灵修神学二啊，就是这个冬季要开的灵修神学二啊。好，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就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我们，哦，主啊，在你赐下一切美善的恩赐，主啊，你爱我们，甚至舍下你的独生子。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圣灵，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每时每刻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陪伴着我们，安慰着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更把耶稣基督高举彰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更爱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把这堂课我们过去十个礼拜所学习的，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经历，把这些所学的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生命，更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真的经历到不住祷告，不断的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爱里面，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主，你来带领我们，特别我们同学要预备考试的，要写 paper 的，要完成阅读的，你帮助我们，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这一切的丰富，千万不要好像觉得很难很难，或者觉得没有办法，求主挪去这种消极不信的思想。主啊，你责备我们，常常我们是小信的人，主啊，就求你把小信挪去，让我们有更大信心的器皿，领受你更大恩典的知识跟丰富跟爱，让你的爱火常常焚烧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来赞美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